大家好，我们一起来分享今天不能错过的重要新闻。今天是1月13日，首先让我们来了解今天的财经头条，有两个方面的最新信息与网友分享。第一是《华尔街日报》的报道，12月份的通胀率维持稳定，消费者物价指数年增 2.7%。 今天美国劳工部发布了12月份美国总体的物价指数，这个成为今天华尔街舆论关注的焦点。劳工部的报告显示，关税的影响仍然相对温和，这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上个月降息对美联储的压力。因为如果这个数据过高的话，那么美联储上个月降息的决定呢，就会被认为过于草率。那么剔除波动性较大的食品和能源的价格后，核心的消费者物价指数比去年同期上涨了 2.6%， 与11月份持平。《华尔街日报》之前调查经济学家们的预期是12月份总体通胀指数同比增长 2.7%， 核心物价呢同比增长 2.8%， 所以显然核心物价明显好于预期，总体的通胀呢是符合预期。那么这个数据对美联储的利率政策会有什么影响呢？今天华尔街比较有共识的舆论是，这个数据不太会影响美联储降息的节奏，也就是说最近的一次降息华尔街仍然是普遍认为的3月份，而不会提前到1月份。但是毕竟核心通胀好于预期，这对资本市场来讲是一个不错的消息。第二个相关的最新信息是彭博社的报道，日经指数创收盘新高，对下个月举行大选的预期升温，所以政治对经济的影响是非常大的。这场大选或将巩固高市早苗的政治地位，让他能够采取更大胆的措施来提振日本经济。日本基准股指大幅上涨并创下收盘新高，人们日益预期下个月可能举行的大选将巩固首相高市早苗的政治地位。今天日经指数收盘上涨 3.1%， 创历史新高，这个大盘指数上涨 3% 以上会被股民称之为暴涨的。日本读卖新闻上周五晚间援引政府消息人士的话报道，高市早苗正考虑本月晚些时候解散众议院，这可能导致2月份的举行大选。法国农业信贷集团的经济学家在一份报告中表示，执政联盟很可能获胜，因为10月份经党内投票后成立的高市早苗政府获得了强有力的支持。该报告称，预计新政府将在夏季前举行大选，以赢得公众的信任。那么如果在选举中获胜，将使高市早苗政府能够推行更大力度的财政政策和更大规模的增长投资，以及更大胆的安全措施。那么今天华尔街日报也分析了日本的市场形势，他提到一个规律，就每次日本大选之前股市都会上涨，所以这对于生活在日本的网友来讲是一个不错的状况。第二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是有关伊朗局势的最新的相关信息。第一是路透社报道，川普敦促伊朗民众继续抗议，称援助即将到来。今天美国总统川普敦促伊朗民众继续抗议，并表示援助即将到来，但他没有透露细节。同时伊朗宗教当局加强了近年来最大规模示威活动的镇压。川普在真相平台上发文，伊朗爱国者们继续抗议，夺回你们的机构，援助即将到来。川普称他已取消了与伊朗官员的所有的会面，直到停止对示威者的无谓的杀戮。伊朗一名官员今天稍早表示，抗议活动中大约有2000人丧生，这是当局首次承认持续2周多的全国性的动乱造成如此高的死亡人数。这位官员在接受路透社的采访时表示，他称之为恐怖分子的人造成示威者和安全人员死亡的幕后黑手。周一晚间，川普宣布对任何与伊朗有贸易往来的国家的产品加征 25% 的进口关税。川普也表示，为惩罚伊朗的镇压行动，他正在考虑更多的军事行动。第二个相关的最新信息是彭博社报道，阿联酋和中国名列川普伊朗关税风险国家名单之首，就川普的二级关税 20% 关税谁是最大的针对对象。彭博社认为阿联酋和中国， 中国和阿联酋是伊朗最大的贸易伙伴，因此他位列最有可能受到美国总统川普 20% 关税威胁国家名单之首。川普称这项政策立即生效，其目的很可能为了进一步孤立和施压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政权，因为该政权正在镇压持续两周多的全国性抗议活动。川普去年10月与中国达成贸易休战协议，但中国是伊朗最大的贸易伙伴。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24年伊朗与中国的贸易额达到178亿美元，伊朗 90% 的石油出口到中国，阿联酋以161亿美元位居第二，土耳其以88亿美元位居第三，所以前两名呢与其他贸易伙伴差距幅度非常大的。欧洲经济体也面临风险，伊朗与德国和瑞士的贸易额合计接近35亿美元。川普在宣布这项政策的时候并没有具体说明哪些交易、哪些商品或哪些实体受到关税影响，也未说明如何执行。第三个相关的最新信息是路透社报道，川普对伊朗加征关税的威胁可能重新引发与中国的裂痕。那么路透社在报道这个川普对伊朗 25% 的二阶关税会给中美关系带来新的裂痕时候，他找了一个很有意思的角度，就川普第一个任期与中共发生激烈的冲突，一个重要导火线也是与伊朗有关。这个可能路透社不这么报道，很多人可能都忘了这个事了。就川普第一个任期与中共交恶，一个重大事件就是让加拿大逮捕了中国的民族企业的这个象征华为创始人的女儿孟晚舟。那么抓孟晚舟主要的原因是华为违反美国的制裁规定帮助伊朗，所以路透社的报道与其他媒体报道不一样，他就联想了川普第一个任期孟晚舟事件。那么这一次又是因为伊朗使中美冲突可能再次加剧。那么第四个相关的最新信息，美联社、 BBC、 中国的网易都做了报道，但是 LT 还看不出来谁是最先的报道，谁是新闻的来源。这三个媒体普遍报道的标题呢是普京的大脑警告中国，伊朗局势再袖手旁观以后没有人支持你了。哎呀，这是普京的国师给习主席支招。 BBC 的报道是这样描述的，被视为俄罗斯总统普京的智囊国师俄罗斯学者杜金日前接受采访表示，委内瑞拉与伊朗都是中国的盟友，委内瑞拉已经被美国攻占了，如果中国再袖手旁观伊朗的动乱甚至变天，那么下一个遭殃的就是中国。那么中国网易在报道时候呢，他就加了一些网民的评论。网易报道呢称，由于杜金的身份背景特殊，当他说出如果中国坐视伊朗动荡沦陷，下一个被锁定的国家就是中国，而且跟中国袖手旁观一样，届时没有人会伸出援手，中国网络舆论引起轩然大波。中国网友纷纷表示，委内瑞拉与伊朗是自己不行，关中国什么事儿？美国就是希望中国陷入伊朗这个泥潭，如果中国插手伊朗，中国自己的事怎么办呢？网页指出，有些小粉红也搬出毛泽东的说法，你打你的，我打我的，绝不陷入敌人的节奏。还有中国网民呢翻出杜金早年的言论，杜金曾指出建议普京肢解中国，他的这个方案里面呢甚至要联合日本、印度联手来肢解中国。所以这部分中国网民认为，杜金这个时候给习主席建议让习主席下场绝对没安好心。那么对于以上四个方面的最新信息， LT 有两个观点与网友分享。就第一呢，是川普对伊朗这一次的抗议运动啊，表现出来了超出美国舆论期望的那样一种热情或者投入。因为从美国舆论来看，刚刚拿下这个委内瑞拉，很多事啊都还没有搞平搞定，怎么突然对伊朗这么感兴趣，而且不断的有人放风，就川普政府内不断有人放风要采取军事行动。特别是昨天白宫的发言人莱维特说，他说伊朗现在没有什么谈判价值了，他没有什么筹码了，言外之意就瓮中之鳖，所以怎么处理伊朗那完全是我们川总统决定。那么川总统会不会去打伊朗，哎，我不告诉你。就昨天白宫发言人呢用了这样一种很诙谐，你也可以说很轻松的一种表达方式，把川普对 伊朗局势的看法以及川普的心态呢，对外算是做了一个介绍。但是不知道什么原因，川普判断伊朗执政当局摇摇欲坠，不堪一击。 LT 不是太理解川普的这个判断，也欢迎更有研究的网友在评论区啊与大家分享为什么川普认为这是一个机会。第二个想与网友分享的观点，川普提出来对与伊朗有贸易关系的国家呀要加征 25% 的二级关税，这个会不会让中美的矛盾加剧？那么从目前来看，中国官方外交部发言人他就讲了一句习近平的老话，说打贸易战没有赢家，就他认为这个25的二级关税是贸易战的继续。实际上川普这个是为了孤立打击伊朗。那么这个事儿究竟会不会让中美关系再次恶化，冲突激烈呢？ LT 认为这个可能性不大。因为川普现在铁了心要去北京，四月份他为了去北京给习近平一个见面礼，把本来已经公示做了决定的禁止大疆无人机的新的机型在美国销售，把这个撤回去了，这个给习主席一个见面礼或者做一个姿态。你看这么小的事都愿意去满足习主席，他怎么可能去加25的关税呢？同时对俄罗斯的石油二级关税 50%， 川普只对印度用了这个政策，对比印度采购量大得多的中国，川普并没有用二级关税。所以 LT 个人观点来看，这个 25% 的关税暂时不会激化美国与中国的矛盾。第三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彭博社的报道，韩国检方寻求判处尹锡悦死刑。这个新闻呢，在国际舆论当中还是引起了强烈反响。就韩国总统下台啊 90% 以上会坐牢，现在这次升级了，光坐牢不行，要把他干掉。报道这么描述的，韩国检方周二寻求对该国前总统尹锡悦判处死刑。尹锡悦一年多前曾下令短暂实施戒严。尹锡悦曾是职业检察官，在2022年当选韩国总统之前从未担任过任何公职，他面临叛乱罪指控。他辩称2024年12月他宣布实施数小时的紧急状态时，韩国以变得容易受到北韩共产主义势力的攻击。尹锡悦在几周内遭到弹劾，并于去年春天被解职，自七月以来一直被监禁。检方指控这位65岁的老人是叛乱的幕后主使，与军方官员合谋调动军队并企图逮捕议员。尹锡悦否认任何不当行为。那么检察官列举了几个建议判处尹锡悦死刑的理由。第一呢，就是尹锡悦试图通过戒严令夺取立法权以延长其任期。第二呢，是在没有国家紧急状态的情况下动员军队，犯下破坏宪法的罪行。那么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呢？彭博社报道这么描述，法官将用数周的时间审查此案，预计下个月宣判。如果法官接受检方的死刑建议，尹锡悦可以上诉法院申请减刑，甚至可能上诉至最高法院。这些法律程序可能耗时数月甚至数年。在韩国，死刑很大程度上只是象征性的，自1997年以来韩国就没有执行过任何死刑。之前前总统全斗焕曾因1980年宣布戒严后参与镇压民主示威者而被判死刑，后来被改判。其他几位因刑事定罪入狱的韩国前领导人后来也都获得了赦免并释放。那么对于这个新闻， LT 有一个观点与网友分享，这个尹锡悦当时要宣布戒严这个事儿，至今 LT 不太理解他的动因。他如果不是总统的话，这种提议啊，他就是政变的本质含义。只不过他当时他是个总统，你不能说总统政变总统，他为什么选择突然戒严的方式，甚至要封锁国会议员的会议，威胁逮捕议员，就这个事儿，作为一个国家元首， LT 至今想不出来他当时出于什么目的。如果他是一个政坛的新手，以前只做过检察官，突然放到总统位置上，他缺乏经验的话，那么他庞大的智囊为什么会给他提这么一个铤而走险的建议？至于这一次检察官提议要判他死刑，这个是韩国政治的闹剧，政治的戏剧，表达情绪之后让韩国的法律，让韩国的规律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但是弄成这种局面，至少反映尹锡悦在政治方面呢，他还是有些过于幼稚。由于这种过于幼稚的决策，他实际上伤害了韩国的保守派， 实际上是帮了他很讨厌的金正恩。你看上个星期韩国的总统李在明在中国访问的时候，韩国媒体报道说韩国的无人机啊跑到朝鲜去了，朝鲜也抗议，李在明在中国时候就宣布一定要追查，一查到底是谁干的，这个积极向金正恩示好示爱。反过来金正恩呢更加鄙视韩国，更加鄙视这个李在明。而且这次李在明跑到北京，他甚至要求习近平帮助他撮合与金正恩见面，要去求习近平。实际上金正恩他在与习近平打交的时候，他始终让习近平明确我不是你的玩偶，你不能利用我，不能操纵我。所以习近平早就吃过这种亏了，早就放弃了操纵金正恩，根本没有那个能力，全世界都知道这个状况。但是韩国李在明人家拜佛拜到习近平身上去了，就是想跟金正恩暧昧，让习主席拉皮条。所以你看这种局面，这个是尹锡悦愿意看到的吗？显然不是。但是由于他的那个草率的这个戒严呢，他就导致了这个局面，还不知道李在明还会干出什么样的奇葩的事。第四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华尔街日报今天的报道。中国一直大量购买黑色的原油，如今变得愈发困难。中国媒体很少报道川普制裁俄罗斯的石油，控制委内瑞拉的石油对中国有什么影响，就中国从来他不愿意这种在外面受了欺负倒了霉了从来不愿意讲的，实际上在这方面对中国的影响还是比较大的。华尔街日报报道是这么描述，对委内瑞拉的打击是不到一年内中国能源进口第三次受到白宫活动的威胁。分析称中国种植原油的储备只能够撑到三月份，三月份之后不得不寻找替代的供应。你看这么大事人家中共不愿意讲。目前官方油价保持平稳，但美国对委内瑞拉的打击正给受制裁原油的影子市场及其最大客户中国带来影响。主要的国际基准布伦特原油交易价格在每桶36美元左右，自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被捕以来上涨了不到3美元。委内瑞拉的一些额外供应已反映在石油期货价格中，但在现实市场产生影响还需要时间。对委内瑞拉的封锁和美国扣押油轮的做法是对黑市原油市场的一个重大警告。受西方制裁的石油数量占全球供应量的 15%， 创下历史新高。运输这些受制裁的石油的影子船队规模已急增至全球载重吨位的1/5。所谓的黑市的原油包括俄罗斯、委内瑞拉、伊朗等被制裁国家的原油的这些出口。西方大国正在加大对这些油轮的压力。美国上周在国际水域扣押了3艘油轮，低价油和充裕的供应为美国和欧洲领导人提供了一个难得的窗口期，让他们可以在不给选民带来新一轮能源价格上涨的情况下对非法交易采取行动。中国一直是西方制裁所造成的大幅打折石油的最大受益者。中国目前约1/3的原油进口来自伊朗、俄罗斯和委内瑞拉，这降低了中国的能源费用。就这个描述啊，对中国的经济影响是非常大的。中国的经济在过去几年通货紧缩，物价低迷，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中国钻了空子占了便宜。就西方制裁俄罗斯、制裁委内瑞拉、制裁伊朗，那么这些国家只能够偷偷的用低价极低的价格把原油卖给中国，所以这种制裁反而让中国成了最大的受益者。但是这个报道呢，它要揭示美国最近采取的措施对中国的石油进口的影响。就过去在美国捉拿马杜罗之前，中国每天从委内瑞拉运50万桶原油，那么现在要清零了。尽管市场预期中国将会用加拿大的石油取代委内瑞拉，但是加拿大卖给中国的种植原油的价格远远高于中国之前从委内瑞拉取得原油的价格，就大大增加它的成本。那为什么说不到一年川普政府的一些行动极大影响到中国的这样一种便宜原油、黑市原油的这样一种交易呢？他说第一次是去年夏天美国轰炸伊朗，让伊朗的能源出口设施受到打击，就影响伊朗流向中国山东地区民营的茶壶炼油厂的原油量供应量。第二次呢是去年10月，就川普政府突然对俄罗斯两个最大的国有石油公司进行制裁，那么这个也大量的减少了中国从海上购买俄罗斯原油的供应量。 那么第三次打击嘛，就是这次委内瑞拉。委内瑞拉这次打击啊，是最显而易见的。中国从委内瑞拉获得原油，清零。那么这个报道它最后结论的是，毫无疑问会推高中国总体的原油进口的价格。所以值得围观的呢是，中共对这个事儿到目前为止他还是忍气吞声，没什么脾气，实际上你也没地方去发脾气。第五个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两天呢，中国舆论热潮的斩杀线降温了，国际舆论突然成为一个焦点热点了。就中国的一种网络舆论形成了一种舆论风暴，在中国平息了，国际上这个反应可能迟钝一些，但是又突然成为一个非常热门的一个新闻事件，或者是热门新闻了。我们分享两个方面的报道。第一，我们分享经济学人的报道。经济学人今天报道标题是中国对美国的斩杀线耿耿于怀，副标题是谈论美国的严酷比谈论中国的困境容易得多。斩杀线一词如今被赋予了政治化的新意义，而创造者是一位在西雅图的中国生物系的学生，他在视频网站哔哩哔哩上进行了一个系列的直播，声称自己在停尸间工作，亲眼目睹了冻死在室外无家可归者的遗体以及被暴力击倒的帮派成员。尽管他的说法真假难辨，但他描述却将美国描绘得无比残酷。在这个国家，一次不幸比如车祸、疾病或失业就可能带来毁灭性的打击。暂且不论这种描述对美国生活的粗暴夸张，它在中国引起了很多人的共鸣。官方媒体经常将美国描绘成一个极度不平等、充满危险的国家，但斩杀线的说法却很新颖，甚至有些尖锐，而且似乎出生于一线的人的之口，更显真实性可靠。到了12月底，中共官方意识到他们掌握了制胜的法宝，官方的媒体开始严肃报道这条斩杀线，并辅以大量的数据。许多报道指出，目前约77万美国人无家可归。他们也引述美联储的报告，指出 37% 的美国成年人无法用积蓄支付400美元的紧急开支。有些人甚至引用了一项新的估计，一个四口之家每年需要高达13万7千美元才能摆脱贫困。那么标志性的事件是1月4日，中共中央机关报《求是》杂志也发表了对这条斩杀线的解读，称其反映了美国将资本安全和回报置于工人生存和尊严之上的制度安排。他文章接着来描述，就中国人对美国这种关注也揭示了他们自己的一些担忧。上个月，笔名为魏州的作者在一篇网络文章中指出，对美国不足之处的讨论热潮部分源于中国自身对经济增长放缓的焦虑。尽管审查机构经常限制对中国的批评，但人们可以借着讨论美国的幌子畅所欲言。有些评论家或许并非有意如此，而是进行某种心理投射，就一边谈论他人一边思考自己。如今中国人很多令人沮丧的事儿，房主们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房产价值从五年前的高峰下跌了大约 20%， 大学毕业生正面临严峻的就业市场，青年失业率高达 17%。 总之，斩杀线意味着人们已经遭受了巨大的损失。美国人最担心的是灾难发生时经济地位下降，而在中国，许多人仍然在立足而苦苦挣扎。那么经济学人呢，他就注意了这个现象，就中国网民谈论斩杀线的时候，一部分网民呢是按照官方引导希望的方向在嘲笑美国、鄙视美国，但是另外一部分网民呢就借景生情，就谈论美国斩杀线的时候就在反思中国人的生活。那么显然这部分舆论不是官方愿意看到希望出现的舆论。所以经济学人认为，谈论美国倒霉很容易在中国严管的言论环境下畅通无阻，但是你不能够触景生情，党呢就很怕你们呢看了别人倒霉便联想了自己倒霉，这个就是问题了。那么第二个相关的报道是纽约时报报道。纽约时报报道呢，是著名的这个华裔记者，前华尔街日报驻北京记者站的站长袁立写的。因为呢他太了解中国了，所以他的这个写这个斩杀线这个新闻事件呢，他与其他西方媒体记者 对这个事件的观察判断呢还不一样，可能更接近中国人的思维。他这个报道标题就是中共官媒用斩杀线贬损美国，但中国也有，源自网上游戏的斩杀线一词儿，近来被中共官媒套用为美国斩杀线，作为形容美国社会贫富不均的宣传热词儿。美国斩杀线这一中共官方叙事，意在为中国民众提供情感慰藉，试图转移外界对中国领导人的批评，忽略了在中国一场重病就可能让家庭陷入财务危机的现实。并非所有中国民众都认同中共官方美国斩杀线的叙述，最明显的例子就是河北农村因官方煤改气的政策无力负担高涨的供暖费而挨冻。文章指出，美国斩杀线这一叙事在中共的宣传逻辑里边，太平洋彼岸的美国景象越是惨淡，中国人对当下的困境容忍度越是高。文章最后提到，有人以美国斩杀线不是关于美国为题，在微信上写道，一个话题能出圈不太可能只是人们愚蠢，更多时候是因为直面现实太困难了。那么这个呢，可能是对很多中国网民呢谈论美国斩杀线的兴奋呢，他做的一种嘲讽。就为什么有那么多人相信这个事或热烈讨论美国人倒霉，他认为是在逃避回避自己面对的困难现实。那么对于这两个新闻， LT 有一个观点想与网友分享，如果套用啊这个斩杀线的概念，实际上每个国家每个地区，甚至在同一个国家不同的阶层不同的群体都有自己的斩杀线，就难以维持的。今天 LT 看到华尔街日报有一个热门的读者来信，很有意思。这个人呢向华尔街日报的财经专家呢在寻求答案，信是这么描述的，我今年71岁，妻子67岁，我拥有300万美元的可投资资产，目前仍然在财富200强公司担任全球市场经理，年薪25万美元。此外，我每年还能领取最高额的社会社保金，也就是6万美元。我拥有一套价值120万美元的房产，目前欠30万美元，年利率3%。我毕业于一所顶尖大学，拥有经济学学位，精通投资之道。你认为我能安享晚年吗？能顺利的工作过渡到退休生活吗？你看他的这个求教的信呢，可能在有些网友看来有点矫情，这么多钱，那在有些网友眼里面可能都是属于财务自由了，可以躺平了。但是呢他还在算这个账，就我退休了我的生活水平能不能维持。所以他的斩杀线，你看300万美元对他来讲都是一种斩杀线。同样前几年在海外中文社交网络引起广泛关注的生活在南加州的一个清华大学第一个右派那个老先生呢，现在他一个人也没有老伴也没子女，生活在这个洛杉矶一带，他目前呢就靠养老金过活，他一个月的生活成本呢800美元，那对他来讲斩杀线呢就成了800美元了。你看300万美元也在担心自己斩杀线，800美元一个月也存在这种斩杀线。中国也是，你看中国农民的这个退休金呢一个月只有100-200块钱，那么对他的斩杀线呢可能就到了100-200了。但是你对于北京人上海人来讲，可能这个斩杀线呢可能就会到5000-6000甚至10000。所以中性看待这个斩杀线这个概念，它不存在一个国家的一刀切的斩杀线的，也不存在全世界只有美国有斩杀线的，这对于不同的阶层不同国家，可能这都是人们面对艰难生活的一种无奈一种警示，所以没有必要过于政治化。最后在与网友一起啊分享和讨论中国的一个网络热点事件，这个热点事件呢被有些网民呢认为是一个重大的胜利。这篇在中国社交媒体啊在民间广泛流传的一个文章呢，或者激动人心的网络文章，这个显然被官方删掉，但是民间仍然在广泛传播和议论。这个文章标题就是网友军团打得官媒一败涂地，就是中国网民呢总是被党媒欺负，但是也偶尔呢打几次胜仗。那么这次的胜仗呢也让中国很多网民呢奔走相告。这个事件起因呢是1月10日中共的央视新闻高调宣传所谓的南天门计划，这个不得了了。中国央视称 概念设计上十万吨级的航天母舰，最大起飞重量达12万吨，可搭载88架鲜女无人空天战机。而且呢，央视呢还借助有关军事专家的观点，说南天门计划的实现只是时间问题，就辽宁舰呢、福建舰那都不在话下了。现在是要搞12万吨的空天航母装备，12万吨。那么这个新闻呢，在粉红群众里边当然会激起亢奋，增加呀自豪感。但在另外一部分网民呢，就认为这个牛啊吹得过大了一点了。所以在另外一类就非粉红网民里边，就形成了一个没有人动员的集体的应对行动，就大战中国央视。就网民自发的这种舆论风暴，很快压制或者打败了中共党媒的这一次啊非常离谱的宣传。所以在央视这个南天门计划重大好新闻发布之后，中国网民病毒似的在网络上传播嘲讽南天门计划。而且呢，中国网民还要回避中共啊多如牛毛的这种敏感词的限制，要绕过中共的这样一种语言的封锁，还要表达出来揭露央视啊这种虚假宣传。比如有的网民评论称，天上有一头牛12万吨，那么这个他就要绕过那个限制词语牛叉，天上有一头牛12万吨，你看央视敢不敢吹。有的网民留言，那你割腰子不，就你天上啊那个牛啊那个地方割不割腰子。还有网民评论说，能打柬埔寨诈骗吗？还有网民说，美国油桶能回来吗？有的中国网民说，先把马斯克抄了再说。有的网民呢嘲笑中国央视的这个劲爆新闻，说有了人工智能以后啊，这种图片的视频效率提高了不少，就拿这种人工智能的这种图片的当爱国主义宣传的道具。而且有的中国网民指出，中国央视的宣传缺乏基本常识，说既然两艘十万吨级的航母尺寸，怎么只搭载88架战机呢？就那么大的这个空天航母，怎么才搭那点飞机呢？就是这个数据啊，这种描述啊不合逻辑。那么更有中国网民指出，这种南天门计划还军事专家出来站台煞有介事，中国网民说这不过是又一次骗经费。所以这篇文章呢，认为中国网民自发的这样一种啊揭露驳斥，压制了中国央视南天门计划的宣传，也让小粉红呢本来刚开始很自豪的，也觉得呢这个有点吹大了，吹过了。所以这篇文章的结论呢，是中国网民自发的集体的战胜了中共的党媒，或这是一次很爽或者不错的胜利。那么对于这个中国网民打败中共党媒，这个让中国网民呢，特别是非小粉红的这个网民呢很兴奋的网络事件， LT 想与网友啊分享两个方面的观点。这个事儿呢，对中国来讲它不是个小事儿，因为中国民众啊生存环境最艰难的呢还不是吃饭，最艰难的就这种言论的自由。中共管制的重点呢也放在这个言论管制上，但是这么严厉的管制下，中国网民还能够自认为打赢了几场战争战役，就怎么解释这种现象？第一呢， LT 想与网友分享的观点是，就中国网民呢打赢官方舆论，打赢官方党媒营造的舆论氛围的案例啊并不少的。随便给大家举几个例子，你比如说最早2011年723温州动车事故，中共希望掩盖压制舆论，甚至还出现了把动车翻车的动车把它淹埋毁尸灭证。但是当时中国的网民在第一时间在网络上大量散播现场的照片、现场的视频，大批的工程技术人员在网上做常识性的解析，就你官方那么说呀完全说假，违反常识。那么这一场舆论战，官民的舆论战，结果就中央层面罕见的道歉，国务院不得不派调查组，多名铁道部的高官落马。所以这是啊互联网时代第一次中共的文宣系统败于中国网民，这是有标志性的意义的。再举一个例子，前年中共舆论宣传 99% 的大学毕业生的就业率，这个被中国网民集体的拆解，集体的揭露，很多大学生用现身说法来戳穿这个谎言。所以在大学生就业这个问题上，这个舆论战民间网民再次打赢了，导致的结果就是官方呢从此以后不再提大学生 99% 的就业了，改为 就业形势总体稳定。那么第三个例证，有关佩洛西访台解放军必有大动作，就这个官方啊高调造势，甚至回信还说要打下佩洛西的飞机。在这股舆论当中，中国的网民又一次发动了与官方的这样一种对峙。在这次舆论战当中，网民显然又赢了。那么更引人注目的呢，是疫情期间中国网民一次又一次的与官方舆论进行较量，也取得了一些胜果。比如说李文亮事件，官方他压根就不想把李文亮弄成一个吹哨者，他是个派出所呀拿去训话的人，做笔录的人，但是中国民间不依不饶，最后就是把李文亮弄成了一个吹哨者的形象。尽管官方不同意不满意，但是结果造成李文亮这个事儿，中央派调查组，他这个高规格调查组，他是要平息网民的不满。第二，公安机关撤销对李文亮的训诫，官方罕见的承认程序不当。所以这次啊，习近平上台十多年非常具有象征意义的民间或者网民的舆论的胜利。所以这种民间自发的来挑战官方的这种舆论宣传，甚至还能偶尔取得一些明显的胜利，就打赢官方媒体。那么为什么会出现党管一切、中共控制一切的背景下，网民偶尔还能取得一些比较大的舆论战呢？能够打赢党媒呢？实际上这些网民这种小胜或者网民的这种战果，它都还是有些规律的。你看，凡是网民能打赢的事儿，一般是具备三个特征。第一呢，是事实极度清楚可验证，就中共再怎么去抹抹不掉。你比如那个动车翻车了，死人了，而且你掩埋高铁的那个现场被人家捕捉到，照片全世界都知道，这个中共他没有办法掩盖了。所以这个舆论战网民能打赢，就事实极度清晰，事实稍微有点模糊你都打不赢的。第二呢，你看这些能打赢的民间舆论战的特征是牵涉到生命或切身的利益。你比如疫情，就要中国人的命的时候他反抗的勇气就比平时要高得多得多。第三，你看凡是能够打赢的，民间能打赢的，都是官方的低级错误，就宣传过度与现实的落差太大。你比如这个南天门计划，这个有点科幻小说或者游戏里边会出现的场景，央视呢把它拿出了现实的一种描述，把它弄成了习主席的强军计划，这个就太离谱了，这个很容易被民间打赢的。那么第二个想与网友分享的观点，这个民间在某些问题上能够打赢党媒，能够战胜中共控制的这个舆论，会不会冲击改变中共的这样一种舆论控制和言论管制的环境，能不能够触动一些中共制度上的一些改进呢？ MT 认为呢，这个是很难的。你不要看你打赢了几次，你甚至是不能够阻止中共犯同样的错误，或者你不能阻止中共在打了败仗、舆论败仗的同类事件上，中共再次强奸民意。就这种打赢对改变中共的言论管制这个影响是非常小，甚至微乎其微的。为什么做这么武断的结论呢？第一个理由，你看官方每次吃了舆论败仗，中国网民没打赢一次，中共他会迅速的把大事化小，就你认为取得了舆论战的胜利，中共呢他会把这个胜果他会把你弱小化、忽视化。他采取的手段呢，就是每当官方舆论认输，他迅速会把打输的这个舆论战呢定性为个别失误，定性为基层问题，定性为偶发事件，定性为程序不完善。那么这种描述呢，他希望在中国民间呢得出一个舆论，不是我党的问题，不是我党的制度问题，只是一种偶然个别的失误。你比如说李文亮事件，这个震惊全中国，但是官方最后定性，哎呀，个别警察执法不当，小事情了。你比如说动车，这个也是震惊中国的，中共也打了败仗的，那么最后官方他落脚在什么呢？某些部门管理有问题，像银行的暴雷，什么村镇银行、河南村镇银行还给人家弄红码，哎，官方他的舆论最后定位呢，就是少数金融机构的风险。他的这种处理方式呢，他是把这些舆论吃了败仗的事件，中共呢把它切断，把它封箱，让你无法横向连接，把影响社会，像李文亮这个吹哨人事件，他把它隔裂成、孤立成为一个独立的小事件。那不就是警察执法有一点小错误吗？他就不愿意跟掩盖疫情、 延误疫情的防治啊重大的失误把它切断。第二个方面呢，就是你这次民间打赢啊这个战役对中共毫发无损，影响不大，在于中共他很容易面对民间打赢的这种状况，他都形成了一整套善后处理的技术手段。你比如说热搜降温，就有些事他打输了，南天门这个事打输了，哎，我以后不出现南天门这个事了，你还议论什么呢？我不仅官方我不再提南天门了，你民间也不能提了，让你热搜降温。第二，话题标签消失，你讨论的正热乎时候没了，热门话题关键词屏蔽，然后再全网删贴，全网消除痕迹。你看疫情期间那些热点事件，现在大部分都被中共啊彻底的从网络上清除。好在呢，像谷歌这些都还是有些镜像收集，包括在海外的社交媒体，中国网民呢在努力的在留下记忆。从中国国内来讲，很多记忆都会被网上抹杀掉。那么第三个，中共利用他的言论管制，也在局限中国网民打赢舆论战的成果。他怎么局限呢？他不是完全赌，他还是啊有赌有输。你比如说，你打赢了某次舆论战，中共舆论他会引导这次不对，他是允许你这么说，甚至他引带头这么说，哎，这个事儿这次没做对，但是他很忌讳，他绝不允许你说他们一向如此，或者以此类推，这个他不允许。就这次不对，你只能孤立到这一次，你不能去推论。这个是他有赌有输的一个战略。同时呢，他对民间打赢舆论战的战场的清理，他非常关注删除一些长文，你表达真相的系统性的分析绝对要消失。他允许保留一些碎片化的吐槽或者梗图，但是你揭露真相的系统性的分析，这个是他要善后处理消失灭迹的。那么第四个原因，就这种民间打赢了胜仗啊，对中共毫发无损呢，最关键的呢是缺乏合法的接力机制。你比如说西方有一些国家重大的社会事件，特别是官方做错了，他最终会推动啊立法。中国之前也有这种事，你比如说孙志刚被关在什么收容所，最后把人家关死了，后来温家宝他们促进了这个立法。但这种事在中国非常罕见的，他一般不会接受这样一种事。就你社会热点问题反映官方的失误错误，民间舆论纠正了官方的舆论情况下，他就缺乏媒体的深度报道，影响的立法机构，甚至影响的执政者的一些判断或者一些行为方式，他缺乏这些制度性的衔接。也就舆论战民间打赢了也就到此为止了，然后中共再把这种民间的胜利呢，把它逐步缩小淡化，最后消除网络的记忆，这是一个伤不到中共的本质原因。第二呢，伤不到中共的本质原因，中共呢他有一套啊去风险，有一套秋后算账的办法，让这种啊民间舆论呢打胜仗代价惨重。这个相信中国的网友都应该有体会，就每一次民间打了舆论的胜仗之后，中共的秋后算账非常明确，他事后一定会找到在很起劲的与官方舆论对峙争斗过程当中影响很大的意见领袖，包括一些报道真相的普通民众，要么采取封号，要么呢被喝茶，要么会找你其他麻烦，甚至让你失业。也就是说，每一次民间集体自发的群体与中共打舆论战，最后的结果呢，少部分人个人承担了中共的报复，这个就让这种啊民间与官方的舆论战难以为继。他打压一阵会平息舆论的对官方不利的影响，而且在每一次与官方舆论争斗当中，有一些说真话的人个人付出了惨重代价，这也是并没有很多人愿意敢站出来与中共啊公开争论揭露中共的原因。那么最后与网友分享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就中共无所不能，他们武装的牙齿，为什么他们还允许有些时候出现中国民间战胜中共党媒舆论呢？还允许民间取得几次胜利呢？那么这也是中共的他的一种执政的技巧，就他在某一些不太伤筋动骨的问题上，他不去完全封堵你反对，他不是禁止完全禁止你反对，但是你在有一些他认为红线高压线，你比如说你不能说习主席，你不能说中共共产党怎么样，你骂一些小官可以，这个是他解压或者是缓解社会矛盾的他的一种方式。但是他必须配套的是，你每一次的反对不能够连接起来， 你不能说我这次反对中共是因为上一次什么事，这个不行的，都是孤立的事。而且你不能说这个行业出现一些反对声与另外一个行业反对声联系起来，这个中共也不行的。所以孤立的这样一些反对，中共的这种有限度的容忍也是他执政技巧、执政手腕的一种利用。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不要高估了民间舆论战的胜利。但是 LT 认为，民间的这样一种自发的反抗会形成积累，那么量变到一定的程度，它就会形成质变。所以既要看到这种胜利啊不会带来中共的改变，但是这种积累最终会促成某种改变。以上是今天与网友分享的内容，谢谢大家收看。